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良苑讲台，我是郑子民。那到了2012年呢，这是第一次郑子民跟您分享。那我的监制呢也跟我说哈，今年还是安排了6次的时间，那我可以在良苑讲台跟您分享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想接着去年的这个系列哈，继续跟您分享登山宝训这个系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的第6章，我们从19节看到34节哈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呢，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次。马太福音第6章，我们从19节开始看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明亮，全身就光明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，主耶稣呢，主要是跟他的门徒还有他的听众呢，来论到金钱的问题。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如何的来处理金钱呢？我发现呢，很多的信徒啊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啊，因为呢在我们的生活上每天呢我们都需要金钱，对不对？ 而且呢，在今天的社会的潮流里边，人人向前看，没有钱反而是被人看不起。但是呢，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又被教导不能够爱金钱。那金钱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那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看待金钱呢？那我们来从今天的经文呢来思想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先来看19-21节，讲到应不应当积攒财宝。那主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那是不是基督徒越穷就越属灵呢？可能呢，我们心里就充满了矛盾，一方面呢想自己富有，但是呢圣经好像教导我们不要积攒财宝。那到底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呢？这里我们要看清楚，主耶稣说啊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自古以来呢，人就说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啊，今天的人呢，就越来越自私了。这一次呢，我来到香港过年哈，我就看新闻说呢，这个每一到新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呢就到那个黄大仙的庙里去上那个头炷香，结果呢，有一个人排了第一名，想要上香的时候，有人访问他，另外一个人抢在他的前面就上了香。而这些人上头炷香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好像自己呢要发达，自己呢要过好日子。其实呢，那个心态是非常自私的。那不但是香港，在中国也是，很多做官的贪污，那做官的贪污，老百姓就不服，结果呢，在很多的地方呢，就出现了很多的动乱。其实这些动乱呢的根源就是人有贪心呢，就是做官的想贪钱，老百姓呢也觉得这些做官的贪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这些好处呢？那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看呢？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自己的价值观，是神所给我们的价值观。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你同意吗？是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连我们这个命啊，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。所以我这样想，我们在地上是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赐福的，但是我们更要思想我们如何能够将神的祝福去带给其他的人呢？那在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们也常常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哈，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赐给他三重的祝福。那第一重的祝福，神说我要祝福你，那这个祝福呢就包括了物质的祝福和属灵的祝福。但是神的祝福并没有到此为止，神给亚伯拉罕第二重的祝福，其实呢是对他的一个要求，说你要成为一个祝福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成为祝福的一个流通的管道，神怎么样祝福他，那他呢也要把这个祝福带给身边的人。最后的一重祝福呢，就是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得福。今天我们因着神给亚伯拉罕的这种祝福呢，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我们呢也领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三重的祝福。神在属灵上，在物质上会祝福我们，但是不单单如此，神希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本身都能够成为一个祝福，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，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，让你身边的人因着你可以认识神。那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，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是 单单只领受从神而来的物质的祝福，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思想第22节到24节哈，主耶稣说呢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那在开始呢，讲到人的眼睛啊，讲了两种的眼睛，一种呢讲的是肉身的眼睛，这个肉身的眼睛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，那么另外一种的眼睛呢讲到心灵的眼睛，这两种眼睛都很重要。那神的创造真的是很奇妙，神赐给我们一双美丽的眼睛，我想你的眼睛肯定很美丽哈，但是呢不单单是外表美丽，实在是这个眼睛可以看到每一样东西非常细致细节的地方。那鱼就不一样了，鱼看见的东西呢只是模模糊糊的，所以神很恩待我们，给我们一双眼睛可以看见。但是当人看不见的时候啊，外边再漂亮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回事，就好像住在黑暗里边。你有没有玩过一种的游戏哈？就是呢，蒙住眼睛来找东西。哎呀，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。我们有一位同事哈，有一次呢，突然看不见了。哎呀，他觉得活在黑暗里边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感谢神呢，哎，他的眼睛就恢复正常了。那眼睛看不见，对我们来讲是很痛苦的事。但是心灵的眼睛是更重要的。记不记得有一次呢，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，但是呢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呢，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肉眼虽然看得见，但是呢他们的心灵里的眼睛却瞎了。盲人的心灵不一定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呢很多人的心灵却是盲的，却是看不见的。他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世界，却看不见那位创造的神。他们看见神的供应，享受神的供应，却不懂得感谢那位赐万物给我们的神。今天很多人因为钱就弄瞎了自己的眼睛，因为钱就看不见自己正在犯罪，最后呢锒铛入狱才知道，哎呀，我一直在犯罪。有些人因为钱就埋没了自己的良心，昧着良心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作为基督徒或者传道人，有些人也是因为钱不再专心侍奉主。在圣经里边呢，我们看过一个故事哈，就是呢有一个有钱的年轻人的官，后来呢他去找主耶稣，问主耶稣说，我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永生呢？那其实他是一个有心向上的青年，那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富有，那他又想追求永生。那你想这个年轻人的官算不错了吧，但是后来呢他却因为自己的钱呢，不舍得自己的钱，就不愿意跟随主耶稣。主耶稣就说啊，有钱人进天国啊，比骆驼穿针眼还难。其实不是钱有问题，而是呢你的眼睛专注在哪里。所以主耶稣就劝勉人呢，也劝勉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那什么是主呢？主就是你的主人，就是管理你生命的那一位。让我们思想，谁是你的主呢？到底神是你的主呢，还是钱是你的主呢？如果神是你的主，你就会为神而活，对不对？如果钱是你的主呢，你就是为钱而活。你不可能又为神而活又为钱而活，这是不可能事。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很矛盾，口里说，哎呀，我要为主而活，为神而活，但实际的生活却是在为钱而活。就连牧师、传道人， 往往也会受到金钱的诱惑，那为了钱可能会变得不诚实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今天在做什么？我是不是在为神而活呢？那卢牧师呢也劝勉我们做传道人的哈，这个钱呢千万不要经你的手，这样呢我们就少了很多的诱惑。那接下来呢，在第25节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主耶稣问我们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其实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吃，对不对？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起吃团年饭，那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或者是我们平时打招呼哈，那看看你是哪人，我们常常问你吃了吗，就好像说你好吗的意思。那吃饭确实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吃喝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，我们不用每天只想着吃。哈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，就是前几年的时间了，那有一位姊妹，她的丈夫是做生意的，那我们其实关系很熟了。那我说，哎呀，你这么辛苦啊，赚这么多钱干什么呢？她说，我啊，每天可以吃龙虾。你每天能吃龙虾吗？我说，我当然每天吃不起龙虾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呢，她也不敢每天吃龙虾了，因为呢，她的心脏出了问题，医生跟她说不可以再吃龙虾了。你想，人活着就是为了每天吃龙虾吗？其实每天吃龙虾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生命有更重要的意义，比如说神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。假如说你在经济上或者在体力上有能力的话，那你愿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呢？比如说神让我们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你有没有敬畏神的生命呢？或者我们要思想更具体的一点的事情，就是我这一生为什么而活？神到底交给我什么使命呢？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哈，那他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，那他的门徒呢就去找吃的了，那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问主耶稣啊，哎，是不是有人给你吃的呢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主耶稣把遵行神的旨意看作比吃喝更加重要。那我们要反省，今天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那我反省我自己的一生，那神今天拣选我，让我做一个牧者，那我就要思想，我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的牧者，怎么样可以帮助人能够在生命上成长呢？神今天让我做一个广播人，我要好好思想，我怎么样能够借着广播，跟中国内地的教会、弟兄姊妹、传道人一起交流，一起成长呢？那神交给我的使命，我就要好好的思想怎么样去完成。那我也想请你也思想，神给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在中国做传道人真的不太容易，对不对？那卢牧师呢常常讲，哎呀，在中国的传道人常常是靠乌鸦养生。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原来呢是有传道人没有薪金，那要太太呢在外边打工赚钱来供养自己的丈夫来做传道人。那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呢本来传道人应当是由教会来供养他的。所以我也希望呢今天中国的教会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，来供养我们的传道人。但是在今天教会还不成熟的时候，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？ 今天早会呢，我们有一位同工跟我们分享他在内地侍奉的一些的情况哈。他讲到有一位农村的传道人，他呢本来可以到城市去打工，或者是到城市去做传道人，那个收入可能会好一点。但是当他看到农村教会需要的时候，他就留下来在农村做传道人。他说，我的教会根本没有办法供应我，但是呢我就专心的仰望神。是，今天我们都应当好像这位传道人一样，专心的只仰望神。那主耶稣呢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哈。第一呢就是飞鸟的例子，他说呢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赏且养活它。那飞鸟不用劳动，天父供应它。但是这里的例子呢，不是说我们不用劳动。其实我觉得做基督徒，我们应当比别人更努力，事情应当做得更好才对。那我们做传道人，我们应当比平信徒、普通的弟兄姊妹也更加的努力才对。这里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是，我们要信靠神，相信神的供应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戴德生传啊，看到他呢是怎么样凭信心来侍奉神的。那他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里面有很多的宣教士，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介绍了不少的宣教士。中国内地会呢，他们称为信心差会，就是呢他们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。那戴德生自己他也是这样子来仰望神的。很多的时候他遇到呢这个金钱在邮寄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的阻碍，结果呢到该得到这个奉献的时候呢钱没有寄到，但是他却仰望神，神每一次都带领他按时的及时的供应他。所以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愿意信靠神，我们也可以好像戴德生一样来经历神的恩典。主耶稣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是百合花的比喻哈。那主耶稣说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喜欢花吗？神的创造真的是非常的美丽。那我这次来到香港过春节哈，那在这个年三十的晚上，其实呢是29哈，我们呢就到花市去看一看。每年呢在香港都有花市，那除了可以买一些小东西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卖花的地方。哎呀，那些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有桃花啊，还有兰花，兰花真的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但是呢太贵了，买不起哈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比这些花更加的宝贝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到飞鸟的时候，看到花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思想神的慈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知道神供应给这些的飞鸟，神把这些花草装饰的这么样的美丽漂亮，我们就知道神多么爱他所创造的一切。那既然神爱他所创造的一切，神当然爱我们。因为呢，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特别的爱人，是按照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所造的。那我相信呢，神既然这样爱我们，也必然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总结一下了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是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边哈，我们发现呢，人呢都是跟着这个潮流来走的。我听到一个笑话哈，其实也不是笑话，是一个事实，就是呢在国内呢有一个咖啡店， 那每天早晨呢，有一些年轻的小姐呢，就买一杯咖啡，拿在手里呢，就招摇过市。其实呢，她并不是爱喝那一杯的咖啡。有人说呢，喝那杯咖啡很难喝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杯子就代表了一个身份的象征。她拿这一杯咖啡呢，不一定是自己喝多少，但是呢，就是为了代表她的身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思想什么呢？你每天所想的是什么呢？是跟随这个潮流吗？还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不应当是这个世界的一套。这个世界这些潮流会影响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思想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活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而活的话，我们就不再爱世界上这一切潮流的东西了。而且呢，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知道的。在上一次的主导文里边，我们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神既然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不必要为自己的生命来忧虑，为自己的生活来忧虑了。所以呢，总结就是说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怎么样为主而活。他的国呢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顺服神的地方。神的义呢，就是我们能够按着神所喜欢的方式来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过这样一种的生活吗？我们不要再为明天忧虑了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做一个不担忧的人。有位姊妹见证说，她的妈妈带领他们在小的时候，每一次家里边没有吃的时候，他们就跪下来一起祷告，嘿，神就奇妙的供应他了。所以他长大以后，他也学会怎么样的来见证神，来信靠神，他再把这样的见证传给下一代。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专心倚靠主的人，也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。好，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再见。